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呢会有两位主持人，包括我阿雪啦，
还有我雨轩。
大家好，我们两位呢会同大家呢去探讨下今日的节目的题目的。今日的题目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能看病吗？即是可以睇症吗？
嗱，睇症嗰方面我就未知嘅，但我睇咗咧好多咧医学上面咧就有好多嘅应用喎，喺人工智能有好多嘅应用喺呢方面嘅，譬如一啲文献就讲喎，或者系医学写作方面咧就非常之多喎。PubMed 嘅里边搜寻咧 ChatGPT 为主题嘅咧。有关的医学研究论文数字呢就是由2022年的只有4篇到2023年呢，你估下增长了多少篇？
上一年一下子由4篇增长了怎样呢？过10位定过100位倍数呢？
哇，过千啊，是2055篇的。
哇，真的呢一下子飙升哦，真的一个核弹这样飙升哦。
以前咧写论文咧就因为要有好多揾好多嘅书本啊，揾好多嘅资料噶，或者甚至系请枪手嘅写一个论文嘅，个枪手嘅价钱都真系唔平噶噃。
系啦，以前啊读紧书嘅年代已经有呢个请枪手嘅，即系揾人俾钱人啦，跟住请佢写，咁咧仲要好秘密地公开得嘅，因为请枪手咧系不合法嘅。如果被医学院知道，或者学院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医学院，被你的学院知道呢，你的学位呢，你的如果你读学士学位啊又好，硕士学位又好，或者博士学位，或者博士后，总之你所在的那个学位呢就即刻被人 disqualify 了，可能个学位都没买了。
所以的枪手呢其实都几昂贵啦，但是呢就不合法的。但现在呢用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呢，原来枪手已经是变成合法化的了。
没错啊，现在呢用这个人工智能呢直接用它来到代表以前地下的枪手呢，真的完全摆在台面了，由台底摆到台面，因为个个都可以用，你又可以用，我又可以用，只要你下载那些人工智能的软件，无论有些是免费的好，有些是要给钱的好，那你就整个人工智能帮你去将那些而家地球嘅背后嗰个医学医疗数据嘢度揾晒啲资料，搜罗落嚟去采纳咗嚟到回答你嗰个题目，回答你嗰个主题，去帮你可能就系讲咗篇论文出嚟啦，或者系列举咗好多内容帮你去做论文啦。
咁而家读书咧，读大学咪容易咗好多咯？
应该咁讲，读大学嘅交功课容易咗好多，因为你读大学如果最后尾要考试嗰关咧，你冇得带住个 ChatGPT， 嗰个都系秘密嘅。但系你可以喺每次交功课嘅时候，嗰啲功课嘅时间喺搜罗资料啊、列举资料，同埋将佢综合化、系统化、结构性咁样去讲解出嚟咧，呢个系容易咗嘅，可能有少少时间。节省就在这个搜罗和分类和系统整理那里。讲完人工智能 AI， 市面上可以用在各大的论文之外，尤其是医学上都有个优点，就是将很多的医学的文字的资料呢，将它可以格式化、系统化、结构性地去列举出来。譬如一个人做一个的化验或者去一些检查，他呢就会化验结果一系列地罗列出来了。咁你点样喺度揾重要嘅资料呢？人工智能咧，佢就可以将佢转咗啲嘅格式 format， 咁啊方便阅读者或者系资料搜集者咧，从而去好快地去分类咗佢出嚟嘅，得到重要嘅资料。咁呢个咧都系佢嘅优势嚟嘅，
即系一个 database 嘅形式啦，一个数据库嘅搜集同埋分类啦。
系啊，冇错啦。讲完 AI。人工智能在医学上的一些其他种类的应用之外呢， 其实呢有些人呢已经呢将它呢分类了，而现在的很广泛地在医学的教育又好，医学文献都好的应用分了八大类，可以讲给大家听的，包括啦医学写作啦、医学的教育啦、诊断的决策啦、做公共卫生啦，或者是做科学的研究啦，甚至乎是第六样呢就是做医学的伦理道德啦，在 ChatGPT 譬如它使用的时候涉及的医学伦理道德啦，还有它在自动化医疗任务的实践的时候它的潜在的能力啊、潜力啦。最后第八点呢就是这些人工智能 AI 也好，或者这些的大型语言的模型，它们使用时候遭受到的批评，其实都是这八项呢是很广泛地被现代现在这一刻的人去应用着、讨论着、广泛地去研究着的八大的范畴来的。
嗱，讲翻我哋个题目啦，人工智能 AI 睇病究竟系乜嘢咧？喺一个中文嘅媒体网络嗰度咧，就有一篇咁嘅文章，佢就话一位医疗人工智慧核心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咧介绍咗最近国际关注嘅医学伦理政策同埋人工智慧专家讨论。如何确保医疗人工智慧的应用符合医学伦理和社会利益，而不会造成病人的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的最高标准。那 Jess 是讲了什么呢？
其实呢就很简单，就是呢现在看病呢就不是用人去看了，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物，有机的一个人类，一个人在这里作为一个医生啦、医师啦、诊症者啦，或者医护人员去看病去做诊定，而是一个人工智能的 AI 去做这个角色取代人。那呢他取代人就叫他做一个医疗 AI 啦。
这个医疗 AI 我们没得跟护士啊、医生见面了，只是同一个画面，一个或者机械人个 AI 个样嘅人去到同佢对话，会系咁啊？
系啦，冇错啦。其实咧就现时嘅诊症咧，有啲嘅公立医院又好，或者有啲私家门诊都好，私营嘅机构，佢喺真正个病人去揾医生或者医师去咨询之前咧，佢哋有一个叫做诊前评估噶。咁有时咧系由一啲姑娘啦或者 assistant 去做嘅。姑娘或者那些护理辅助员去做的。那现在这个角色呢就好像这样了，但那个呢就是一个机械的 AI， 那真的不知道它会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会不会是有一部好像人形的样子，就是它外形是一个人还是非人，一部机器四四方方，还是其实是一个电脑里面，电脑里面输入了这个 ChatGPT 或者其他的大型的语言模型啦，来到代替医生去诊症或者做咨询或者去诊病的，真的不知道了。
我们呢就已经习惯了人嘛，有人的互动呢就会，尤其是病的时候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有人跟你聊天呢你会舒服很多的，会我去看病的。现在不是了，你现在是怎样呢？你可能对着个荧幕啊，或者你入去啊，在一间房啊，周围已经有所有的人脸识别啦，或者一测晒你的体温啊，量度晒你有没有炎症都可能量得埋。譬如看到你哪里有高，你的体温哪部分是高一点，哪部分低一点，或者你整个好像个 X 光这样照晒你，已经被照废了都不知道了。
是啦，没错啦，我们中医看症的望闻问切，如果这样应用下去会怎样呢？会不会你一坐低的时候好像你过关这样，先搜了你的体温，搜晒你局部整体所有的温度，做一个筛选，有没有发烧啊、炎症啊，或者局部有没有啲低温症啊等等，跟住做其他咧望诊咧，肤色嘅变化啦，或者其他部位嘅唔同嘅色质嘅变化啦，或者你有冇几边度多啲物啊，多啲痣啊或者疮啊，可能咧喺初诊嘅时候咧，会唔会俾医疗 AI 都已经搜咗咧？定系佢纯粹系一个你输入式咁样哦，你自己去填写晒、剔晒，就好似简餐咁啊，好似去。外国呢咪而家譬如日本啦，你有时去啲拉面餐厅呢，门口有部机器呢喺度，你就喺度点你要边个餐，咁点好晒啦，佢就帮你 将成个冧心即系总数，你总共点咗几多个餐，几多钱，跟住咧就哦攞张单出嚟话俾你听，哦你几多钱，咁而家就唔系几多钱啦，攞张单出嚟，哦你有几多机率系譬如边个科嘅病，譬如消化科五成，或者系妇科三成，或者系内科两成，咁样帮你做一个嘅机率嘅咁样嘅评估，跟住再对应嘅呢一个嘅诊断治疗，咁样将清单咁打翻俾你。真系唔知系咪咁啦，嗱，先讨论到呢度先啦，因为咧人工智能 AI 睇病咧，真系一个全新嘅一个概念，亦都系一个范畴，系未涉及过嘅，亦都未真正去推行。系啦，当然未来系未知数啦。下一节再大家讨论下我哋今日嘅题目，多谢大家。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第二节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讨论下今日的题目，就是人工智能 AI 能看病吗？即是可不可以看症呢？讨论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和大家讲一讲，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或者医师，先是今时今日帮病人看症的。每位医生和医师其实在开始去做一个毕业正式的成熟的医师之前呢，或者医生之前，其实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宣誓的，就是这个宣誓这个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Hippocrates of 的，其中呢里面一个最高的，作为一个医者最高的行事准则呢，就是什么呢？就是 First do no harm， 即是不要对病人造成伤害。作为人的医生和医师医者，都要秉承着这个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就是不可以对人类人体的病人本身造成伤害。如果未来的世界发展是在地球上是要推行这个医疗 AI 的话，医疗的 AI是用来好像人的医生那样看症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秉承回这个 first do no harm 呢？
我相信是的，因为在设计这个 AI 的时候，他一定说是要对人类有益的，因为做 AI 出来都是想帮助人类的嘛，是不是？
是的，随着 AI 的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他在应用在公共医学公共卫生里面呢，都是好像雨后春笋那样，很多这样去发展出来的，也都很庞大很快。在医学的伦理医学的法规里面都产生很多的挑战，包括他们如果是医生医疗的 AI 会不会浅达到有些医学的伦理部分和法律方面等等。在2024年2月呢，2月初呢，在医学界呢著名的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简称 NEJM 里面呢，有呢关于 AI 的一些刊，就是子刊和一个 Natural Medicine 即是自然医学的刊，同步都发表了这个题目呢，就是 To do no harm， 是的，就是不要造成伤害。不过呢它后面呢就有个 quotation， 就是 And the most good with AI in healthcare， 即虽然是不要对人类造成伤害，但是呢就是翻译翻中文，最好的话可以有 AI 在里面参与入去。
涉及了 AI 在医疗保健那里，我们说对人类不造成任何伤害嘛，还要对人类产生一个好的贡献，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这些都是很崇高的现在的讨论者的理念，是的，他们的愿景和理想来的。包括在2023年底举办的 RAISE R-A-I-S 简称的会议，全名就是R Responsible AI for Social and Ethical Healthcare， 即是负责任的 AI 是用于在社会、
同埋伦理嘅医学或者公共卫生里边，呢、这个会议咧系由哈佛大学医学院主办嘅。佢聚集咗各国嘅医学嘅伦理啦、政策啦，同埋人工智慧嘅专家。佢哋倾咩咧？就系确保如果佢哋未来去推广嘅呢个医疗嘅 AI 唔系人嘅医生啦，系一个机械嘅医生，冇肉体、冇血肉、冇人性嘅 AI 医生。应用在医学他们做诊断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关系、社会利益和医学伦理，这个就是他们在会议里面探讨了。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都是要遵守这个 to do no harm 的，但是他们都想在他们希望涉及的范畴里面达到最大的福祉。所以他们提及过有聚焦了四个目标，不如说给大家听众听一下。
好啊，那这四个目标呢？
第一，他们声称医疗的 AI 可以改善病人健康。
改善病人健康，那看病一定要改善健康，如果不是看病来做什么呢？
第二个呢就是提升医疗服务体验。第三项呢就是降低医疗成本并提高生产力。还有最后聚焦的一项目标呢，就是在医疗劳动力短缺和职业觉得倦怠很累、疲劳过度的情况下，支持医疗工作者。就是这四点了。
医疗服务体验，你同一个冇人性嘅机械人或者系一副机器，点样去提升呢个医疗服务体验呢？我觉得咧，睇医生咧，有时又最想做啲咩？医生同医生讲下，面对面四目交头咁样倾偈。有时咧，医生讲一句说话咧，其实你都冇乜嘢啊，做乜咁紧张啫？其实好小事啫。如果有医生同你咁样讲一个，你觉得自己真系冇嘢噶，但系 AI 会唔会做到呢一点呢？
是啦，这个就是我们都是很切身地去讨论过的。如果一个医疗的 AI 看完一个过来咨询的病人之后，他罗列了个病人有的症状，他有的症候群症状一大截，跟着又罗列了他分析这些症状有机会的诊断的病一大摞。好啦，再出现一个机率，就是你有机会发展这些病的趋势几多%，一大堆。咁如果那个病人看完之后呢，血有肉的有人性的人，他带着个病来想看医生的时候，他那个心理那个的情感啊，其实看完一个这么死的机器告诉你一份报告，哦，你可能有几多罗列的病的机率在这里的时候，那个病人那个心理那个的窗口是怎样去应付到呢？就冇舒缓嘅，因为嗰个医疗嘅 AI 冇一个可以即时好似一个活生生嘅有经验嘅医师，可以观察个病人嘅细微嘅眼神啊，佢会唔会觉得好难受啊、伤心啊，佢有悲伤或者佢愤怒啊，或者佢又接受唔到啊，甚至乎佢觉得哦，佢丧失咗生存意志啊，或者佢觉得佢真系一个需要帮忙嗰刻，佢好沮丧。或者纯粹听想听多啲医生嘅见解，俾佢打翻强佢嘅未来嘅方向嘅人生点走嘅。有时可能真系好似宇轩讲，其实有啲人想嚟揾医生倾下偈嘅。人工智能 AI 咧就唔同人啦，人系有情感嘅，有感官、感觉、感受。咁所以一个活生生嘅病人喺你面前有咁复杂嘅个情感交流，仲要有加埋病嘅时候，佢出嚟嗰个表现，往往只是有人类才可以应付得到，和可以对这个病者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有从理心的产生、恻隐心，或者是慈善慈悲，作为医生那份的医者父母心去应对病人的点点滴滴，去诊症的时候的变化，和他们的病罹患疾病的时候的状态的。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次回来再和大家继续讨论，多谢大家。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 谈天说地篇。今次第三节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今天的题目，人工智能 AI 能睇病吗？
在一个 Tech News 科技新报的一篇报道里面，这篇报道就在今年的8月9日，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ChatGPT 虽然通过美国医疗执照考试，但诊断复杂临床病例的准确率呢只有 49%。 在加拿大西部大学的研究人员呢发表了一项新研究，显示大型语言模型
LLM 即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ChatGPT 在诊断医疗状况方面呢表现不佳。
不佳是不是不合格啊？
肥了脑了。
怎样肥法呢？说来听下。
在研究人员呢测试的150个 个案当中呢，其中诊断率的准确率呢只有 49%。
咦 ,49% 即是一半都不够、啊。如果那个 passing mark 是50呢就不合格。都未计如果那个 passing mark 是更高的，尤其是医学上有时60分才合格。所以都是大肥佬不合格、哦、
是的。研究人员呢就强调了在医疗保健中呢保持人为的因素的重要性，并指出呢单单是靠人工智能 AI 进行诊断呢是可能存在风险的。
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报告研究还有另一个报道出来是跟 Google 有关的。现时的人、啊、在看医生或者看医师之前呢，有时都会看医生之前去上下网，去浏览一下自己究竟是什么病的，即是觉得自己有病或者亚健康状态了，那就先拿个电话出来或者在个电脑上进行一个提前的咨询，那他们就会 search 这个 Google， 即是搜寻这个软件 Google 的，那就透过 Google 去找他们的症状，打和他相关的症状的资料。关心健康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来的，但是根据2020年在澳洲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他对36个国际行动和网路的症状的检查器进行调查，发现人透过搜寻 Google Google 去判断自己的症状呢，个准确率啊，即系个准确性只系得仲低过头先，只系得36% 添。
三分一准确，好唔准确啦、哦。
啊，冇错啦，负责咨询嘅 Google 佢哋就称之为 Doctor Google 啦。咁同呢个 Doctor Google 嚟相比较咧，通过过美国嘅医疗嘅执业考试嘅 ChatGPT， 咁佢嘅表现又系点咧？
根据一项研究呢，研究人员使用包含书籍、文章和网站的大量资料，那就训练 ChatGPT 3.5， 分析了150个涵盖广泛医疗问题的 Medscape 病例，这些病例涵盖了胃病、儿科、妇女健康和各个领域。研究结果表示呢，ChatGPT 可以辨识和排除一些不正确的答案，但是它在诊断方面的整体准确率呢仍然是偏低、哦。
几低呢？
仍然都是不合格，只有 49%。
ChatGPT 辨别到一些不啱的答案，但是诊断啱的东西的时候都是肥了脑的、哦。
是啊，没错啊。
如果在医学上讲呢，就断错症的了。
是的、哦啊。研究人员指出呢， ChatGPT 呢令人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这么容易理解呢就往往会导致一些误解产生、哦。尤其在用在医学教育工具里面，他们还指出了 ,ChatGPT 呢很难去区分症状相似的病例的、哦。
这个就是很关键，因为临床上呢，在医学上无论你各科啦、内外妇儿什么科都好，很多病是很相近的，尤其是有些病的症状表现出来呢可以显示很多系列的症状，所以如果区分不到呢，由诊断而出来的相关的治疗呢整个就全盘出错了。
是就可以，所以呢他就说亦都可能产生不正确的资讯，就好像例如阿雪这样说。咁研究人员强调一样嘢，呢项研究咧表明唔应该将大型语言模型咧作为医疗资讯嘅唯一来源。佢 他建议在医疗诊断过程中呢，要保持人类的专业人士的参与，即一定要有医生啊、医师啦。研究人员表示，未来的研究呢，应评估更广泛的人工智慧模型，可以用更多的案例，可以用更多的案例来源呢，来测试这个模型的准确度。现在的还是比较小型的一个研究结果来的。
所以得出的结论呢，是如果用医疗的 AI 来做诊症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不足，还有有很多的涉及的危机在背后。一方面那个医案，即是所有的医的 case study 不太够啦。第二方面呢，真的有涉及呢，就是AI 判断诊症那里呢 是有这个缺陷的。这篇的研究发表于知名的期刊 Plus One PLOS Plus One 的。那今次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最后一节再跟大家谈谈人工智能 AI 究竟可不可以看症呢。多谢大家。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的最后一节时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探讨的题目，人工智能 AI 能看症吗？能看病吗？前几节呢，我们都分享了很多的报道啦，甚至乎有些的数据啦，都有些的文章分享是讲了 AI 看症作为一个医疗 AI 会面临的问题，或者是有些什么风险。除了这个之外呢，人工智能教父 Geoffrey Hinton 叶费里辛顿呢，他在2023年5月1号呢都发表了一些意见、哦、他就通过纽约时报向世界宣布呢，宣布什么呢，就是他辞了职 Google 了。他还说他很痛悔毕生的工作呢都没办法阻止这个人类和 AI 的大战。大家没听错，是人工智能教父，即是他创立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他已经呢在4月底呢正式离开了，离职了 Google 的了。人工智能教父离开 Google 的时候呢，他还提出了一个警示的，就是人工智能教父他跟人家说，警告人类前方有危险。他呢是加拿大的高等研究院赞助的神经计算和自适应感知项目的倡导者，他亦都是加拿大机器学习领域的首席学者，更加是盖茨比计算神经科学中心的创始人。作为这个 AI 的人工智能教父，他竟然给出一个这样的信号给全世界，就是前方有危险和人工智能有关，甚至乎是讲到明 AI 会和人类一战、哦。
我们讲一讲呢，辛顿怎样成为人工智能 AI 教父的。最初呢，他就辛顿怎样走上人工智能这条路呢，是他对人脑的好奇、哦。辛顿很早呢就沉迷于大脑怎样工作呢，辛顿呢很早就沉迷于大脑是怎样运作的。因此呢，他就选修了心理学、哦、通过解剖大脑来了解大脑的运作方式。跟着呢，他就进入了剑桥大学选修了实验心理学。辛顿呢，他决定呢使用计算机科学的方法来模拟大脑，从此呢就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了，开始了他近40年的研究生涯。在2018年呢， 辛顿因为对神经网络的研究有巨大的贡献，就是获得了当年的图灵奖。神经网络呢正是 ChatGPT 等聊天机器人的奠定性技术。今日的 AI 圈呢是没有人不识辛顿的、哦、他是 Google 大脑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亦都是多伦多大学的荣誉教授。奠定辛顿今日在人工智能圈教父的地位呢，就是在他多层神经网络技术方面的贡献。
听完这个 AI 教父辛顿的预言和警号之后呢，我们又转个话题来讲一个电影呢，是关于资优细路的电影。咁电影里面呢是有两个嘅主角，一个就是哥哥。咁哥哥呢出世嘅时候呢就患有先天缺陷，被检查出呢有超过九成呢是有呢个先天嘅心脏病嘅风险。咁所以呢佢嘅身体呢是被警告会好孱弱啦，可能好多运动做唔到啦，同埋好容易会罹患哮喘，甚至乎呢高发死亡嘅。咁因为已经出咗世啦，父母冇办法，咁父母又唔希望他自己的未来的孩子是这个体质，他们就找了一些资优的基因的公司，之后呢就拿了父母的基因呢去做这个基因工程，就生了一个，应该说培育了一个细佬出来了，在这间公司里。好了，细佬一如所愿，众目聚焦之下出了世，是资优的基因，体格很强盛，检查报告的反应运动很高，也都没有任何的 defect， 即是那些缺陷，尤其是遗传缺陷，也都是非常高智慧，又声称叫做完美基因。
那这个完美基因是不是真的他们两兄弟的之后是不是真的如那个如父母所愿的样继续成长下去呢？
父母就很开心啦，爹地就将他一路以来想要的名字就给了个弟弟，就没有给哥哥。他们两个长大了，期间呢弟弟就什么都有，也都很多运动，也都赋予很多的条件。哥哥就经常被人警告他，或者是担心他这样做不到那样做不到。哥哥之后呢就豁出去了，因为一早已经被认定他呢是身体差了，所以很多运动不给做，但他就偏偏要做，尤其是游水。好了，两兄弟都经常因为有这样的眉来眼往的，可能里面知道哥哥知道好像怎样都跟个弟弟没得比啊，又没得好像
应该说比下去了，
是啦，被比下去了。所以呢就有这个心理的因素在里面的双方。有一次呢哥哥和弟弟呢就比赛了，比赛呢就去游水，在个沙滩上就说我们一起游到那里看看谁快就谁赢。咁好啦，细佬就好快咁去游啦，咁哥哥亦都不甘示弱喎，就跟住佢后面，即系游一开始已经冲咗出去啦，细佬。咁之后就又尾佢少少嘅身位，点知突然间咧，细佬抽筋喎。
诶，咁又点咧？
咁哥哥就睇唔到啦，跟住再一路游，一路发现佢到咗咯喎，点知原来细佬喺后面抽紧筋，嗌紧救命，咁佢就掉转头去救细佬啦。咁咧最后佢都救咗细佬，拉翻去岸，但系因为已经饮咗好多海水啦。所以呢反搓返所有嗰啲海水呢，就细佬都好辛苦。最后呢佢有啲惊讶，亦都有啲无奈，甚至乎係有种嗰种好忐忑嘅心理，就係佢输咗俾哥哥，同埋佢仲要俾哥哥救返。对细佬嚟讲呢，佢一出生就身喺优越里面，佢成个生命都喺优越中。咁嗰刻佢望住哥哥救咗佢嗰刻吐晒盐水呢，佢其实有一份呢怎样讲呢，就是那个优越感就好像死了一样。而哥哥呢从此之后呢就赢了弟弟，救回弟弟，他也没有说要想着怎样的比较。之后他就看回，哦，他有能力，其实他自己虽然是自然地配种而生，但他有能力去赢了他弟弟，还要救回弟弟的命。他可以说他实现了自己的里面先天的体质或者能力，他就离家出走了。咁从而离开咗呢个好似一个监狱去框死咗佢，一定系一个先天有缺陷嘅一个细路长大嘅人生。咁咧对哥哥嚟讲咧，细个其实佢有个梦嘅，有个 dreams 啊，小朋友就系佢想做太空人。咁今次之后咧，佢就一路咧跟随住佢个 dreams， 咁一步一步咁行，直至到佢考咗入去太空总署， 甚至乎一关一关咁过考核啦，揾人嘅帮忙下啦，当然。跟住之后咧，佢真系去 pass 咗，过咗考咗好多嘅试，从而做咗一个正宗嘅太空人而上太空啦。
哥哥咧系经过父母咧系自然交配而生产嘅，但系因为哥哥出世之后就有好多嘅缺陷啦，因此佢嘅父母咧就选择用下一个咧，即系细佬出世嗰时咧，就用呢个基因人工嘅基因选择配种而生产嘅。细佬出世嗰时咧。并未有在母胎里面成长的，而是一个生产箱里面成长的，所以细佬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人的人性的本能，那个本能去承受这个失败的。而哥哥就不同，哥哥呢就他接受了他自己的命运，接受了他生命的特质，他很自然地接纳了自己，也都没有强行，只是他有一个梦，跟住他的梦而实现他的人生的。哥哥呢接受了他的生命呢基因被标签了是有缺陷的，而是他真没有认命的，他很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遵循他的梦而走上他的人生的每一步。所以每个人的一思一念呢在宇宙当中呢都起作用的。宇宙中的每一位神，他们的正神都是关注着人类的命运。
那呢，人工智能教父辛顿就说过，他说 AI 这些东西呢跟我们完全不同，有时候他觉得呢这个就好像外星人已经登陆了，但是人呢就不没有意识到，因为 AI 说的英文实在说得太好了。从这个人工智能的开创者、人工智能教父，到末日的预言者辛顿，他的转捩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讲出了或许人在未来会跟 AI 有这个一战的。那如果人跟 AI 在历史上真的会有一战，那又会是怎样呢？那在这一刻作为人类的你啊、我啊，大家又会怎么看，还有你这一刻又会怎么选择呢？咁今日嘅节目内容咧，系取自网上嘅多个嘅中文媒体啦，包括信不信由你啦、元气网啦、同科技申报等等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同大家拜拜啦，
拜拜。